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上次谈的，我们上次谈到第十页哈，谈到名利缘对境修止观者。这时候有稍微提到缘有六种缘啊，就行住坐卧齁、哦、卧跟坐坐齁、哦。行住坐卧坐坐行住坐坐坐跟缘语啊齁、哦、这个六个缘还有几个境呢，还有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舌对味，身对处，意对法齁、哦，从这里来用功啊。那这个在这个讲的时候，我们先知道，其实这样的讲法，讲到说有这个六缘六境啊。换句话说，就一切时，它的用意其实讲六六，它的意思就是一切时。这个在这个《杂含经》里面有一句话，就讲说。云何名比丘正智？啊，我们把正知而著嘛，哈，它是正智智慧，正智比丘的正智是什么？啊，他说，若比丘啊，啊，这个去来威仪啊，常随正智，啊，回顾四瞻呐、啊，啊，你转头啊，啊，看任何东西啊，那是屈身俯仰啊，啊。这个直持衣钵，行住坐卧，啊，皆随正智住，就是都有一个正确的抉择分别，正念正知，啊，是正智。所以等于是说，比丘他在作为，他应该怎么样？他在所有来去威仪当中，行住坐卧。观瞻饲养啊，这些一切都必须要正念现前，都是要如此的哈、哦。那这个在另外《诚实论》也有同样的道理。他道理就是说，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哈、哦，有时间限制，但佛法无时没有无时无时间。他说为什么？佛法不待某日夜岁星宿吉凶乃得修道，他不一定要看时间的，他没有限制的。你看他是这么说的哈、哦，接着他后面又有一句话，就说佛法易行，佛法好容易行，行住坐卧无时不得，随时都可以。那这个跟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摩诃止观也有谈啊、哦，很多境各有不同，但在因介入，因介入境啊，观因介入境啊，因介入是任何时候都要观的。为什么？你烦恼境，有时候有烦恼，有时候没烦恼，对不对？观你的病呢，有时候有病，有时候没病，但你注意。不管你烦不烦恼，病不病，都是五蕴，都是十二路，都是十八界，所以你离不开啦。所以这个是恒德为观的啦。啊，那恒德为观，它落入到不同的情境的时候，它就以不同情境做观。所以会修的人。他是这样修，所以智者大师他在强调这个，在摩诃止观里也强调，就是说，如果你不动中的行住坐卧说里面修学，你很多的仪轨啊，它有时间限制，有场地限制，动中修的没有， 哦，那还有他也强调仪轨啊能辅助你修学，但没有仪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障碍的？因为你靠他咯，那如果没这个仪轨那怎么修？是不是你既是靠他也就必然仰赖他，那一仰赖他变成有时可修有时不能修。但其实佛法不是讲嘛，它无实者啊。所以我们经常如果用一种仪轨才能修的话，变成是间断的。你看智者大师是不是有同样这种观念？他所以说他立出这种规矩，这种更直接点出来，其实不用这也不是智者大师独有的啦，这禅宗也都如此啊，无时无刻不修，只是智者大师针对这一部分再加以更详细的这样叙述而已啦。其实这种修行是普遍都一样的，好，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现在来想说，假如我们的修行需要是我们透过很多东西来辅助，这个辅助自有它的助道的因缘，帮助的因缘。但如果修行一直要靠这个来辅助的话，你的修行难免要有间断，所以你要学会怎么样动中里面修行。所以之前也谈到啊，我们现在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就是你平常会不会用功，平常有用功的才是真会用功会修行的人，平常没功夫的啊，你看哦，行住坐卧坐坐言语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你必须要随时都能用功啊，这不是一个理论啊，你离开这些道理你没办法下手了。你如果在另外一定要限制在某个地方，可见你平常的功夫啊不容易打成片啊。好，所以后来我们来念佛法门到二六十中一直持名，对不对？其实这是不是就是一定会修，在某意义上好像是，但问题我们还是要很多东西，你就必须要掌握这个精神。其实像这里立缘对境修止观是不是就是念佛，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那我们现在我要讲的就是立缘对境修止观的精神能不能融到你的平常的念佛，难道我们念佛里面没有这种立缘对境？其实有，但我们不一定有，念佛的不一定有。为什么？他这里有止有观。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当然这个强调的不是，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多例子是这样。他平常念佛，该专注念也念，日常念念念，念的几十年下来，也可以照样起烦恼。我们是不是动中修？对呀，动中修咯，动中念佛咯，是不是念珠也拿咯，该挂的都挂咯，对不对？该听的听咯，念佛经一直念咯，阿弥陀，你走到哪里就好像我这样讲有点不礼貌，叫魔音传脑，魔音传脑。我说你怎么敢把念佛声弄成这个样子？我今天讲这句话，假如我们只是有心无心，只是用声音来安慰自己，内心还是烦恼，你这个就利用念佛音声麻痹自己的觉知啊。直接讲也其实也不需要客气，这不是我说，你信不信在经典都找得到啊？口是佛，心是魔，也就是说我们在念佛当中并没有真正如实，反而是在念佛当中忽略了自己的起心动念，而这个东西竟然是让你来拿什么拿来安慰的。佛号没问题啊，佛号没问题，是你的用心用错了。所以我讲说，如果我们往下谈的那种立缘对境里面所要谈的精神，其实这里面谈的很多的不就是如何厌离娑婆吗？ 这个道理是不是在我们之前有时候在佛七的时候，我告诉我们比现在佛七，当然我们就专是念了拼命。但我们现在离开了念佛堂出来，包括现在，好、哦，你走在这个山路上，好优雅，嗯，山中岁月无甲子，谁叫你来这里享受的？这是说婆，没叫你来这里享受。你早晚会死的，到附近火葬场蛮近的哦。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优点，就到火葬场半小时就到。嗯，其实以后如果要爬山，顺便都是哎，对，以后有机会就走到火葬场绕一圈再回来。哎，这也是修行啊，优雅。我其实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一份厌离娑婆的功夫。我不是要你逼到自己，因为逼到自己有时候生活很紧绷。我的意思是啊，当你在享受这种很优雅的环境的时候，不要忘了，其实这个是应该厌离的。你没办法一下做到，但你也不要纵容到都不自觉，这才真功夫。你厌离娑婆，对一切人事物的这种观察，才能成为最后的功夫。你不能说，就像前面讲，就我们有时候边修边偷哦，边偷，嗯，打坐起来，正经八百，厌离娑婆，一下来，该喝的都喝，该吃的吃，这不知道哪门的厌离？还是一句话，没要求大家做那么伟大，但终究要自觉哦。因为这个心你一时做不来，但应该也不要到不知不觉，因为这样的不知不觉其实形成是一个你我感觉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就算跟我修了23个小时，只是偷偷享受一个小时，你知道那个，你说那这样，我之前讲说要12小时加一分嘛，对不对？那我现在23总可以的吧？老实讲，你23如果是最后一小时啊，你是稍微放松一点，可以的，总是要睡觉嘛，啊、哦，轻松轻松。但这种轻松轻松是人之常情吧？但其实它很危险，因为你背后啊，你现在是。你每天啊赚10000块，只花1000块，啊，这样很厉害了吧？哦，累积9000呢，很够了。那想说这样放心，可是他不知道他过去欠的债是100亿，光利息都不够用。我想要讲的意思就是，你累积的生死串习。那一份烦恼心，就算你是用23，中间的一如果是纵容的话，其实一口气就可以，因为你过去的串习太强，你23小时的功夫其实抵不过你一小时的去肯定去爱做。所以正确的修行是怎么样，我就算没有那么用功，但我就算我平常该积极的要积极，但就算日用之中我没办法像定中那么用功，我也不能随便太过纵容，因为你这份纵容很容易把过去的烦恼再次的叫醒过来，而且那个烦恼根本跟你现在的功夫，你根本没办法，你现在的功夫跟那时候的烦恼是不能比的，太大了。我们身心的串习很强，强到那种很自然的爱着，你看不到，如瀑流，是不是？我常讲说，我们能不能看到说，你这一块身体是没有一点真实呢？可是，你可以做很多观，对不对？我常跟大家讲，你可以做很多的观察，但你就很难把这个生命看成虚假。道理你都知道它虚假。我讲的是实际，你就是不容易看成它很虚假。即便我现在讲，我都把它当真的了。这就是最大的力量。 你现在我们现在讲的空啊，假无常苦啊，讲的时候，就算你很弄用心的讲的时候，你是不是背后有一个很一丝根本都不曾动摇的那个自我肯定，是不是在里头？是，这就是你用23小时都无法去除的。即便你摁24小时都很难。所以为什么要时时保任？你不要让你那份执着太串习哦，哎，是，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所以我们讲说，现在我们如果以一个实际的功夫啊，哎，以实际的功夫啊，这个我们又能做多少？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其实绝对没有在，我讲的已经够客气的。可是，因为以我刚才这样的讲法，你就仔细在思考，你就知道你的功夫其实很难去撼动你的烦恼。是不是？那如果你以为就这么一点点单单这样修，却我的意思哦，我还是也强调，你修不来，至少知道还没修得来，那还不会放逸啊，太放逸啊，还会紧张啊。但你以为你这样修就修的话，跟差太远了。所以从现实对自己身心更仔细的观察，跟我们现在实际在平常用心的这个衡量一下，相对比一下，我们绝对，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希望大家能更积极的修持。这个用心并不是往负面，其实因为其实就像我这样讲，我们是讲现实，你根本很难去相敌。这是修行的一个实际啊，一个修行的实际。所以用这样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谈，就是用我们实际的这种烦恼，我们怎么努力都很难，这么一个现实来看待修行的时候，这就不是自我逼迫的。因为你自己的身心告诉你，你根本无法跨越你平常的习惯，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或是功夫下得不真切啊，你就会找到为什么修那么久，一直都要在同样类似的烦恼里面跳不出来，你会找到原因。不要怪说佛法没感应，其实不是，从一开始的认知正见都还不是完成确立。我讲的正见是不是还有苦集灭道的正见？是不是这个苦集的正见没有的话，你不容易看到烦恼心，你不容易看到那种怎么断烦恼的应该怎么下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多了一点比较真实的见解，比较真实的见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怎么样？至少应该怎么下手，不会对这种修行产生误判，不会产生误判，这样才可以。或者的话，说实在真的是很距离蛮远的，我认为，哎，那一谈到这个，就像之前来讲，连我都觉得距离蛮远的。距离蛮远的，就希望提醒大家。那可是提醒大家，我们也希望说自己在日用之中也能多少融入一点，啊，能融入一点。那还有就多下点功夫，多下点功夫。所以其实时间有点紧迫，不一定要去闭关，不一定要这样。我现在不管你闭不闭关怎么样都可以，闭关也可以不管，但总是 反而要得利，避免又进入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必须要掌握到那一种下手。比如我们现在在讲，它也不是什么为我们不是在谈这个纯理论，也就是你应该试着在你生活里面开始在练习。好，你能不能看到长时间累积能不能透得进去？哎，很现实哦。我觉得法门啊，没有侥幸的地方，没有。哎，好，我们再看。一行者若于行时啊，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啊？好，欲行，为烦恼所使，即不善无计事行，即不应行啊。若非烦恼所使，为善利益如法事，即应行。一开始你看到，一旦是行。行住坐卧，你是什么动作，就必须真忠实于这个动作。行住坐原则都一样，但你不能行的时候去想做，因为你正在行，你要面对现前因缘、力缘。好，所以不要千万动不动就讲说我现在就把它空了，谁叫你空了？行就是行了，没有乱空的。但也不是乱执哦，这个点维系处要分了、哦，或者有的人修空观，竟然看到绿灯、红灯照闯，闯过去还好没撞到。他说，他因为观一切皆空，所以红灯照闯，等过去他才吓到，哪有这种空观的、哦？是不是？这样空观很危险哦。哎，空观到不知道人事世间因果缘起差别。这是愚痴啊。好，那我们先慢慢看。所以你先要安住在，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很复杂的。他讲这句话就是行当行，不行不当行的。也就是说你连动作，他就讲说未行欲行，我现在没在行，我想行，正在行，结束了，每一个过程当中啊，都是必须要正念分明。那这个正念分明跟你走在很危险的地方是不是一样？每一脚步出来都很谨慎。那我们必须要养成，就是做平常的功夫了。所以你看呢、啊，我不是提到啊，做我们一天当中保持正念的时间其实并不多。第一个，我们用心去磨练的不多，自己又不善于对法的思维，乃至并又强烈的想要实践它，所以少串习，少串习，你中间每天空间断的太多了，甚至根本都没起过念了，都没有起过念。所以我不是讲说我刚出家那个第二年，我那时候就开始在练习了，虽然是一个小小体会之后啊，就一直在练习，练习什么？哎，很有意思啊，你很容易栽到境界里面，可是至少还开始练习说面对境的时候如何观察，但那时候就已经发觉太难了。难在尤其对人对事好观察。好、哦。我这个练习是在当兵就开始练习的。我当兵要去站岗啊，拿着枪这时候要踢步过去啊，我自己啊，我那时候就是犹如那个慧思大师讲的啊，踩在如踩在云里面啊，好、哦。动作啊，那包括站在岗哨的时候，那个长官车进来，敬礼，就一敬礼啊，拿着枪敬礼，这时候官还如梦幻泡影，官这个如游戏，这个就是如梦中人呐、啊，见梦中境呐、啊，我行梦中礼，我说那时候在练习的， 哎，因为那时候我应该在一个地方我讲过，因为我很早就准备出家了，当兵前我就是发愿当完兵要出家嘛，所以偏偏不跑到金门，一金门又没机会回来，没回来我就很急着想要有个地方好用功，那军中生活都是被绑死的，可是还好我们那边有很多碉堡啊，有的没人用，有的那个啊，我就因为我是士官，我不是军官，我是士官，士官不能单独一个人住，但可是我一直希望说有个碉堡让我住，因为我在练习打坐嘛，可是都没有。后来啊，大概过了一年，我一直找啦，可是因为实际上我的士官加上每一个碉堡都是有另外用途啊，终于被我找到一间，很小一间，非常小，哎，我就开始布置一下，隔壁的碉堡就是曾经有人上吊过了，所以那个地方比较少人去。我站安全士官的时候都要来叫，有的人不大敢来叫，都是我自己去，因为走到那不然就叫一下就跑了我都已经睡在里面，他们还不打，因为要走一段路，然后过去再把我叫醒去站安全士官，可是他们都不大不大。刚开始这就是睡眼毛毛的，因为我后头就有坟墓，我那个碉堡的后头，其实如果我的碉堡再往里面挖，就可能挖到就可以跟人家面对面了不过那时候给我一个体会，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因为我一直想找这个，那就是我那时候体会的，就是我一直在找碉堡啊，所以工作也多了啊，就是一直又很想希望有碉堡可以打坐，不然住在那么多人环境里面不好，会干扰。有一次我在爬一个小山丘啊，因为要去办公，爬的时候，我突然有所体会。我说碉堡啊，我找到一个环境，不过是把我拱在里头而已啊。我找一个碉堡，不过是在保护我。哪时候不能修啊？现在走路不就可以修了吗？哎，我那时候就体会的。偏偏这个念头起来没多久就有碉堡之前就找不到，后来我就知道原来我们现在我的坐卧当中我是不是就可以了，我不要再另外选，这个就是，所以一了解 一有以后反正有碉堡，我有时候去站岗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就边有时候带兵啊，有时候自己那个我就边走啊，就在关那个瑞士大师随之一三昧里面呢、啊，这样走走，自己在关，能行所行，无所行的这个意思，这样。然后站卫兵的时候，也有时候自己起了这种念头，这种观察啊，其实有一种那种自己那种，你看哦，站在那里，车子过来，可是自己这样观想，自己还迈在那里笑呢。虽然还不是很成熟，可是至少那时候已经试着在动作当中做这样的观察。那也几次在做的时候就觉得人对事对物好简单，比较简单，对人太难。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稍微远离人群，因为人的处理啊，因为他活生生的，他就这个劲强啊，这个坚强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就必须要习住原物啊，远离呢、啊？到人群少的地方啊，这有它的道理。好吧，那就算你因缘不具足，但你也不要让你的功夫退了。你应该在你要学会在你的行住坐卧当中有点功夫透得进去，不然白白浪费时间。所以不容易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往实质内观到自己那份很坚固难以动摇的执着，烦恼不断的一直像瀑流这样涌现出来的，这样坚固的敌人，而我竟然用这么维系的功夫 你看到就是说你就不会误判，你不会误判。所以逝者说我也不敢不想去当英雄，因为英雄很快会当烈士就被奉起来就死了，做什么事都没有就死了这样。嗯，因为我也不做烈士，但我至少开始什么试着一分一分的努力，路看得清楚，也开始着手努力。这个功夫必须要有。所以我常讲说，大家讲也讲了，没有的话，那不如告一段落，全部用大家实际做。课不用听太多，要自己去听。我们把所学的串在现实里面，我说多谈无益啊，要这样。哎，所以我们现在自己这一份功夫要试着能提出来，如果用不上来，赶快练习，赶快去找寻问题，为什么这个功夫你下不了，是不是？所以你一开始也很清楚，你现在走，你在行，你想行，你正在行，你是为何而行？你不要傻乎乎的，你要有所觉照，现在为何？所以会养成一个很自然的习惯，就是说我可以跟你讲话，我背后还有一个脑袋在看呢。正知真言。所以你看那一心二用，可以，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有一种内摄力抓着，不会凌辱。不会太凌辱，就是整个神都栽到镜里面了，他那一份觉照力有在镜里面，即便是对人说话在做走 是不容易啊，很容易间断，但其实当你起这种观察的时候是可以同，因为刚开始做一旦提起念头就做得不自然，一旦做得很自然就忘了正念，你就无法说应对人还可以打招呼，还可以应对讲话。哎，我们现在如果一讲就一讲念都不见了啊，一正念就讲不出来了。喂，他能保持这样的同样的观照里面，却随时在观察自己现在的信念，就算不是绵绵密密，也经常维持着觉察。好，不是那种绵绵密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不要求那么高了，但至少在这个过程大方向的起心动念你还能抓得住，哎，还能抓得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应该要怎么样开始在试着这样去揣摩啊。这里面啊，所以说如果是为利益是连这一开始这里边还不要讲到多大的观，先知道你为何而行，该行不该行。你看他接着讲，云何行中休止，若于行时即知，因以行故即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知行心即行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兴起，是名休止。这个道理当然是比较高咯，所以小止观说小是不小，当然这个是大止观啊，这么道理讲完你们会不会它是一个原则没错，但如果我们现在这样想的话，你看啊，我把它稍微演绎一下，或许你们比较容易懂。我们心念修止在止什么？因为你在动你怎么止啊，这个止那你的妄想啊，它止你的妄想。好，所以在行止行的当中啊，你也必须要，就像说我在行的当中我还能观察什么世间娑婆实不可爱，而在行当中不会有另外能止息你对世间境界的攀援，能止息是不是？所以你照走比如说我们现在走到很多粪，地上很多粪的时候，你走在这里，哎呀不脏啊，要仔细观察，但可不可爱？实在不可爱，是不是？你也在觉照啊。所以在讲说行中修止啊，他说你要知道说因以行故啊，假如这个行啊 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为什么？哎，我有时候 我都很怕我这样讲有的人听不来，不过没关系，一时听不来以后再听哈。哎，一个法出来，一个法生，另外一个法生，这个叫此生彼生。所以我们这个此生彼生，在我们现在有多少此生彼生哦？一大串，不知道，看不完，一大串。绵绵密密的此生彼生的执着，相互肯定缘起而以为有的这种执着，那这样的一个执着会让我们产生一，你看啊，不要讲行，我们先有我，我们讲个先有我才会有行嘛，我在行，有了行之后我在行，是不是在中论里面去去者，对不对？有去法去者，对不对？其实去者是靠去法，去法靠去者，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像我就没有去啊，因为我就在这里，我哪里去，是不是？所以去者要有个去的概念才叫去的人，去者好，那如果没有去的人，根本没有去的法，因为去的法要有人，所以去者的这个概念，则另外谈，去者要靠去，去要靠去者，所以行是不是要靠行者，是不是靠行，是行是不是要有行者，这么一行，可问题又来了，行者五蕴都被你肯定了，行的一切法也都回来了，就在你行行者的时候，你就行来来去去里面，你知道你的五蕴都保得很紧的。所以我不是讲说你坐在这里就呆呆的，都不要做什么事情，就在造业了。为什么？我没做坏事，你不能怪我。嗯，我不会怪你，世间法你是没有善恶。可是就在你坐在这里，有没有坐坐者？有。做作者是不是有五蕴法？有。五蕴法是不是保论了所有的烦恼法？有。所以你一直得要留在那里流转。你如果坐在这里都没做坏事，照样轮回，不是吗？所以有的人现在的标准很低，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继续轮回好了。不进则退。你就呆呆的，你要不你又嘛，就是这样的一个烦恼起现行，现行熏种子，就这样一直转。你要不能守住它的时候，你在这样的一个执着当中不起正念来熏染它，来转化它，你这个我执法执都没有停过呢。不是外面哦，我们不看外面那些善恶呢，我们现在看的是那根源的善恶呢。那个善恶应该照理讲是一个初学，一个做人就已经差不多了，修道人开始看的就不是那一层善，不要把表面的善恶当作你的主修，照理讲应该重点不在此，如果你现在重点还在此，表示那路还蛮远的。我又没有做坏事，我当然知道你没做坏事啊，这个问题我从来也不考虑了，但我这样你们怪我还是可以怪呢，还是可以怪。所以有时候有人啊，有些人起烦恼跟我谈一些问题，我就觉得说这条路要再教下去哦，很喘哦，因为你那种问题照理讲你应该已经会判断了，不要再讲了，已经照理讲不应该再谈那个问题了。我们现在谈的是那种很细的爱作，你能看到那个，甚至你的初烦恼就是待人处事，这个你已经可以了，乃至对待别人那种不计较啊，愿意乐意，当然这个是善人，这应该是已经告一段落，也就还是会起烦恼，但出的比较不会了， 甚至不会去计较那种，因为他你怎么对他好，没有对我不啊，这个时候还在计较，我这个我就，那我不知道这个药原来都下错了，什么药？这已经不是直接跟他谈法控，应该是拿棍子，这么拿法控，那个距离那么远，怎么谈什么法控？他连这个都还在计较这个，那距离太远了吧？所以这个问题到底已经不是问题了，而是看到那种绵绵密密眼对色的不自在，经常一进马上抓取，是看这种不自在，这种挡也挡不住了。我们谈的是根源，照理讲啦，到一段时间应该重点放在，可是你现在我们的问题一直还在糊表层上，一直连表层都处理的刚让你忙不完，所以你会发觉哇，百废待举，这个工程可累了，不知道怎么搞起了这个，这不知道怎么弄，因为你看不到整个生死的大问题关键在哪里。你这么停在这种层次上，一般来讲，正常的是到观念正见，我讲正见有的时候他做不来，他的烦恼很粗，但他的惭愧心跟着起来了。他会讲我怎么还这样，这表示他的知见有知道过失，我怎么还在这个烦恼，我不应该嫉妒，我怎么起嫉妒，这个他知道，那表示他药效有在走，有在动咯，他感觉得到啊。那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能感觉，都不知道那个觉知力太弱了，太远太远了。所以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一个行会有这些烦恼，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行而已，这个行背后太多串成一串的了。所以你要是给予你就这样行的这样做很多事情，像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就是标准必须要降低，哎呀我们平常应该多发心啊怎么样，这个是很低比较浅一点哦。我们要深一点的话就是说我现在行为何行，行当中怎么起心动念，从善恶里面再看看我有没有执着，有善恶之外有粗的不要讲，乃至细微的烦恼，乃至到最后谈的是死不可得的法哦，应该是往这边走咯，因为你必须要动摇它的根本。我很多东西要处理处理不完啊。这个要不要，这个要不要，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问他、这个要不要，这个不要，这个、要不要买，这个、买我只要一个那都假的啊，我不买啊，就比如全部解决，那、你就搞不清楚好不好，这个值多少钱，这个、值多少钱，第一个你不认识它真假，所以就在乎它值多少钱，值多这会不会太贵，你要讲说你刚一直问我说哎呀老师跟你讲导游跟你讲都假的，你不早说他就不用问什么值多少钱，反正都不值钱，一口气全部放。我们现在谈的是真相，我就不跟你谈那个值多少钱。那如果要谈这个那我怎么了，我又不好跟你讲真相，因为就靠那个拿小费、开玩笑，不是每个都这样了，但至少我们就要知道现在你是在枝末里面对应呢，还是在根源上已经找到方法。所以我们在讲说当因为行的关系啊，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啊，就会有，因为这个行，其实行善恶等法，因为你在行的时候这一份认知执着的心其实也同时的，因为我们最大的烦恼是在于错看，以众缘起法当中却执着为有，然后我们就利用行跟行者造作者，然后衍生其他的，我在行我就会不会执着，我在看是不是，我透过行的这个此生就可以衍生再更多的相对的执着，了知行心及行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好， 你必须要了之哦。可是问题我在这里加个话，就是说就了不知，我就无法了之，我想了之哦。我如果了之当然不会知啊，可是问题怎么个疗法，我现在谈的这个。那这个疗法在哪里，就是前面我们讲的那种对峙啊，就是前面的止根观啊，或是有五个意啊，在讲这个就是坐中修止观呐、啊，啊，不是，就是对治初心啊，初心初乱修止观的这个五个法都在里头，就是说他必须要用前面的方法，现在在行住坐谈的是一个大方向，但内容的操作是在之前谈的，你要把那个东西拿来用。好，所以我现在如果在这里我另外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都在很多细微的地方讲，因为不然我如果没有那边讲清楚，这边你只是给你一个原则，如果你知道，当然我如果了知我就没问题的，问题是怎么了知法咯，我如果了知的，我当然就习妄念心习啊，所以我就必须要看这个能做作者，所以这大师才讲叫四运推前嘛，未行欲行行行矣，看到那到底谁，所以这个四运推前里面其实讲说到底有没有欲行的这个人，如果没有的话哪有未行行欲行，那欲行之后有一个叫行，请问这中间有什么差别，简单来讲，以种子到芽，请问种子有没有种子？有没有芽？如果种子有一个种子法，永远长不出芽来。跑出芽的是芽，芽到茎到树出来了。这中间的过程里面，其实你要定位哪一个法，都是不断的众缘和合。芽呢，方便叫芽，其实芽是众缘，所以芽在出来的时候，芽开始没有到有，也是一种因缘和合。所以这里面不离开种子有芽，好，不离开种子有芽，但也不是种子。这个其实应该我这样讲，应该平常。这时候如果我这样讲，你如果平因为如果我现在要讲，我等中论要再讲一趟，那这样讲在两年，如果小止观讲完大概十年以上，但还不一定完，如果你要这样干的话没办法了，所以我就讲说很多资粮是不断累积的，讲完其实不是要你背，我自己讲完我都忘了，所以今天也昨天跟我看说我有讲过哪些是不是要上网，我都怀疑我有讲过吗，我也忘了、我真的有讲过吗、一听真的是我的声音，所以我才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好，所以我也讲过也不晓得，但其实不晓得何妨你能生觉者，所以当我们在学中论的时候，这份学习绝对有助于你现在的止观。哎呀，像有的人，就是我认为这当下空，你就空不了嘛，你这个叫做虚妄。所以我在讲中论也讲说，我今天如果能了知，了知的第一步是什么？先让自己产生对自己的当初的判断啊，先产生一个保留。因为在佛法的论证当中，完全依着你的经验来看，你的认知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很矛盾的，是这样的，先松脱了你原来的强烈的自以为是，否则断你无法了知啊，因为我们现在要让你了知，就纯粹从你的因缘当中观察，你明明认为有，那没有啊，讲到的只有众缘，里面并没有那个行者，你看他这里讲说行，知道行心行中的一切法，那你就看那个中论里面谈去者这个，你谈这个就出来了，去法不可得，去者不可得，为什么？有去者才有去法，有去法有去者，那如果它是相依的话，去在哪里，去法在哪里，去者在哪里， 我们只是感受到只是一种众缘生起的相，并没有有实质的曲折。至少在认知上、理论上看起来，我还是觉得有曲折曲法。但可是到底怎么找不到它，确实可以让我说服我自己。本来你是很坚定认为有曲折曲法，可是这么一讲完以后，你可能还执着曲折曲法，但却又找不到有个证据来证明它确实有。然后再仔细看自己的变化的时候，从道理上的松脱，然后从实际上看到身心无常，从小孩到老的变化。你知道啊，你还没证到，但你的烦恼性已经减了哦。因为你在这一份坚固的我执法执，其实会让你的流转力再强啊，轮回力。就在你最开始看到这，其实我是还没放下烦恼，但我知道其实不实在。你那一份纯不懂道理，不是真懂，只是在表面上懂，跟你现在透过仔细的如理思维之后的开始松掉那个僵硬哦，你知道那个生死因缘断掉多少？是在这里差别的。好，休息一下。